欢迎收听疗愈行销学。疗愈是艺术，是科学，更是心灵迈向灵境的道路。让我们一起学习疗愈的美好，也与您分享成功的秘诀。收听疗愈行销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梁雅婷老师，我们这边请雅婷老师自我介绍。
好，尊敬的美女菲菲教授好，还有所有在现场收听节目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梁雅婷，那梁山伯的梁，高雅的雅，女字旁的婷，那我生于1958年，算起来年纪也不小了啦哈。那在这个生命的旅程当中呢，我就是从事这个美学的工作。那从这个美容工作室到美容教学，一直到现在有37年的时光。那我毕业于佛光乐活产业学院的硕士班。那当然呢，在生命的旅程当中呢，我也到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内科研究所去研读，然后其实我最早呢是学商，然后呢到了大学呢就去念化妆品应用管理，我觉得斜杠人生比较能够在这个社会不被淘汰。
哇，雅婷老师，听起来你的人生非常的精彩，一度就是转折非常的大。我想请问一下，您是从什么时候才会接触这样的健康产业？听说跟你小时候的身体有一些关系。
对，因为我小时候我的爸爸呢是卖水果，然后他也在这个社区里面呢懂得这个整复推拿哈，然后以前都叫做敲骨头啦哈，那我从小就耳濡目染，但是因为我自己身体不太好，那我有这个气喘的这个现象，那早年呢爸爸就是会透过他的认知呢就在帮我调整在这个手上哈，可能就是这个经络吧哈，一个叫它叫做经络啦，一个经络啦，哎，经络啦哈。那长大以后呢，一样会有这些问题嘛。然后我在美容工作的这过程呢，也看到许多客人呢会有一些身体的状况。那我觉得所学不足啦，刚好生完我的女儿，我就腰酸背痛，
哦，
痛得很厉害。那时候奶妈就介绍我。我的恩师啦，就是真水中医师啊，他学的是少林寺的这个穴位的这个处理方式。那我当年呢就拜师学艺啊，对，学完的就用在这个美容工作上头。
所以雅婷老师，我听起来你其实一开始是学商，那你怎么去，为什么会去转到美容产业呢？
哦，因为我对数目字哦大拉拉的，我很怕多一个零或少一个零，内在有这个恐惧，所以我没什么兴趣。
而且我听说就是您夫家其实他的经济是不错的，你怎么会想要一路上，因为我记得你一路上都是自行创业，好，怎么会想要走入像美容这种需要做人家讲的一技之长的部分？
哦，因为我们家先生早期都还不错啦，就是他们有从事建筑这个领域嘛，后来好像是民国建筑嘛，就一段时间好一段时间不好，那我们结婚以后他们那个工地可能刚好结束掉，我发现到我先生的这个收入没有稳定，那我感觉一个家庭收入如果没有稳定的话呢，可能会很没安全感，所以我还是走一些自己喜欢的这个技艺啦，当然可能就自己不是很美啦，就写点美容吧。
雅婷老师客气了，所以你就从就是爱美的一个心态开始，以及就是说，哎，可以自己有一些比较稳定的收入，所以去学一些美容媒体。
对，
那时候生老二了吗？
刚好生完大儿子，那民国大概70年，我就学美容。那75年这个过程呢已经5年了嘛，我有开个人工作室， 然后呢也因为学习了这些穴位跟媒体，当年的这个美容还很兴盛，所以我就开了这个补习教育。
而且您听，就是说您是把您刚刚讲的中医师的一个少林点穴法，把它变成一种穴位跟美容媒体的结合。
对，
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手法呢？
哦，因为我们就在做的时候，脸上啊，它有这些经络的这起止点嘛，有阴阳啊，啊，手上也有啊，脚上也有啊。当然，我们美容是以脸为主，但是就是增加一些附加价值，就给客人做做手部的这个按摩啊，或是脚部的按摩啊，让他全身舒压，那个感觉比较好。那当然有了这些技术的做连结呢，那客人的回响都非常好，所以那生意非常好，都是口碑相传的。
哦，所以您的生意是从口碑带出来的。
对，
而且我听您讲，就是除了就是直接的一个客户服务里头，在您做教学最大的一个转变，就是因为客户介绍您到公司里面从事教学，可以跟我们讲讲这个故事吗？
哦，那时候呢，就是客人呢，有些是这个工厂来的嘛。早期都工厂很多啊，像星光纺织啊、丽丽纺织啊，他们这些大公司哈，他们的员工来我这里上课，然后他就会聘请我到他们的公司去教，他们有福利委员会啊。那其实呢，我早期就在桃园十三乡镇的这个农会家政班啊，教非常多，而且每一个班都四五十个人哈，那他们都很希望老师帮他摸摸这里摸摸那里摸摸，当然就有一些理论基础嘛。那我当时所学的只知道它叫经络，经络，所以就用这个部分呢去跟他做一些舒压，每一个人的反应跟回馈都非常好，那个课程都很受欢迎这样。
诶，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您在一技之长部分是经营的非常的好。那为什么听你讲说在这个时候反而你遇到一个人生很大的谷底，而且这个谷底甚至让你兴起去做短期出家的念头？
哦，是因为这样，那时候我决定离开中立，那我觉得因为我感觉到中部气候比较好，那时候我小叔有一位住在中立，住在台中嘛，我就想说来台中看看可以改变一个环境，改变一个磁场，所以我搬来台中的时候，其实先生就乱投资嘛，然后把一些钱都亏掉了，那来到台中以后就剩下微薄的钱买了一个小公寓，然后我就开始好辛苦哦，一个月帮化妆品公司上班当顾问，大概就2万块。那时候我有担任美容评审的工作，然后还有回到中立的高职去教美容科的学生，但是收入没有很稳定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要用什么方法去突破这个内在的困顿呢、啊？然后刚好有这个佛光山啊，有这个教师研习，短期出家7天。其实我都没去过道场，结果朋友的引进呢，我就到佛光山去短期出家。这7天呢，对我人生转变很大，因为它非常的近，非常的定，那也在这个文思修的这个就师父在谈这文思修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往内觉察，然后其实也不能全怪先生啦，就觉得因为我年轻啊，也不懂，也不知道什么叫没钱，然后也不会管理，就任由他去做一个，所以透过这个过程以后，我觉得这可能应该就是我生命的旅程吧，就是加油努力，然后每天都呼唤林雅婷加油加油，不能输不能输，就这样的这个过程。然后最痛苦，有时候我出去评审的时候，有时候像到苗栗啊，要经过那个路程呢，我会自己唱那个海鸥的歌，要唱那个海鸥飞在蓝蓝海上，然后看它飞得越高看得越远，其实眼泪都掉着，但是呢就告诉自己擦干眼泪再走吧，就这样子走过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对，
所以那时候的经济压力是非常的大，
很辛苦，因为我的儿子念书他念专科啊，女儿呢就我刚来的时候我儿子是念国中，他原来成绩很好，然后以前在桃园老师是把他规划到建中的， 非常优质的，但是对，我就把他没问过他，其实就是要掌控欲吧，就直接转来台中，然后女儿那时候才小学三年级都转过来，还好我的孩子蛮不错啦，女儿就去念国乐班，所以我的女儿她念国乐班，那儿子后来就念了这个侨光，就是私立的这个五专嘛，然后慢慢的打工，然后我就靠一点微薄的薪水，我女儿曾经跟我讲了，她说妈妈，我都还记得你最苦的时候，一天只用100块，然后买柳丁，然后吃这个阳春面，你还要留50块给你的一个学生，他倒闭了。我说你都还记得，我都已经忘了，有的时候觉得这个伤痛的东西要忘，但是孩子没有忘记。
我听起来真的是好辛苦的过程哦。那梁老师，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突破这个困境？因为您有提到，就是您把美学，然后结合这样子的一个穴位，好，去自创了一套手法。好，那您在台中是开始开设工作室吗？
哦，我到台中以后呢，因为人生地不熟，我没有开店，所以我只有帮化妆品公司当顾问，然后这个过程呢，还有帮一些企业上课，然后就这样子维持了生计，一直等到1993年，我开发了这个陶边。
那个时候是您从山东大学，是山东大学吗？
山东大学已经是2011年在那边
哦，所以是过去山东大学之前，你就开发了陶边。
对，所以我在找这个边的文化，当时我也没命名，后来我就是参加了这个海峡两岸创新发明的这个商品展，所以我的商品全部都得到金奖。那我就想，哎，这个应该就是要有一个，那时候是先到广州参展，后来呢回来命名完了以后呢，有了专利以后才去参加海峡两岸创新发明的金奖。
所以当时的你觉得光是有技法是不够的，所以你想要发明一样工具。那这个工具呢，它跟一般的，比如说一般的刮痧板啊，或者是一般的编刀有什么不一样？
哦，因为编呢在起源于山东啊，他们叫编石嘛。啊，当年我是用陶烧铸的，所以我就把它命名叫陶边。那它的设计就是以人体工学来设计，然后呢有这个阴阳的这个概念存在。那在过去呢，我因为都用手做啊，这个手都做到变形，那觉得我能做多久，我这么纤细的手能做多久，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个工具，就在这个天时地利各种都聚合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把这个商品开发出来，然后就慢慢的借助这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概念，我就慢慢的在用在市场上面，然后用在美容，用在媒体，然后用在整个经络调理的这个部分，然后就成就了更轻松更自然的这个体力的方面，就觉得省多了，省力多了，借力使力不费力，借力使力更省力。
所以您是就是为了让自己的一个教学，或者说让自己的一技之长，你的职涯能够延伸，所以开发出来的陶边。好，那这个陶边的一个特色，因为我看过您的产品，它其实是非常多样，有棱有角。那它在您整个事业上带给你怎么样的一个改变呢？
哦，因为有了工具以后呢，我除了在教学上面呢轻松多了，因为它可以透过工具直接点，不需要完全用手啦，因为科技的进步嘛，哈。那特殊的这个烧陶，然后在整个人体工学的运用上面，哈，我觉得像我们一般要 要点的部分呢、哦，你可能用手要点很久，我用棒子直接在这个点跟点的之间把它点开，然后就可以把它梳，就变成点线面体的这个运用上面，我觉得在整体的疗愈上面和整体调理呢就轻松多了，
而且就可以跟其他的比如说点穴法或者说徒手的一个调理做一个区隔嘛。
对，
好，那在整个陶边的一个贩售上有没有带给你一个新的商机？
哦，是有，我当时开发这个陶边的时候呢，我就抱着能够自利利他的这个心愿，然后也因为有学佛法啦，然后就从自觉觉他的这个部分呢，那只是借助这个人体经络呢做一个依据啦哈，当然我还是有以中医理论来做基础，然后来连接整个这个奇子啊，连接这个阴阳啊等等，当然我们可能有这个虚实的这问题啦，那但是我透过工具呢，我就可以用平补平穴的这个部分来做，那当然了，因为这样学生呢他们可能就会需要这个商品，那其实我在社大呢，当时我是发愿，就是我有500只是送出去的，我觉得是，
所以你是先用赠送的方式去做你第一波商品的一个介绍，而且你刚开始的起心动念不是为了销售，
对，
你是为了想推广更好的一个设备，更好的一个用具，
对，
让大家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对，
就这500只发出去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哦，因为我在社大，除了在社大推广以外呢，我还有提供一些回到我的大学母校啊，然后也让这些美容界的朋友也能够运用。当然，在这些过程，推广的过程里头呢，就变成他们也会想要用我其他的，例如用在身体上面啊，用在脸上面啊，啊，或者是他可以调整这个耳朵啊，好，然后每一个部位都可以料理到，就尤其是经络所谈的这个手三阴啊、手三阳啊、足三阴啊、足三阳啊，然后背部的这些膀胱经啊。背部的这个经络，那当然现代医学呢，他们就用这个解剖列车的这部分。其实我后来又去中华医师科技大学念书，那学校呢老师也在推这个解剖列车，但解剖列车里面它还是经络的膀胱经的部分，所以我也有分享给那边的同学，反正走到哪里就分享到哪里啦，边走边爱，边走边分享啦。
那什么时候就是开始做一个贩售的动作？
就是
您刚开始初期听起来这个工具是用来分享，只是为了推广你不一样的一个穴位，或者说不一样的经络调理模式。那在因为我知道您的现在陶片销售的非常好，大概在什么阶段的时候你开始发现其实它是有商机，而且它是对人好的一个用具？
好，因为那时候呢就被那个华视生活101给发现了啊，他们的那个导播他就说，那时候我在台北民生社区发展协会教，我那时候全省都在教，全省跑透透啊。那个主播呢，他们的导播啦，发现到，然后他们就来我上课的地方啊，直接拍，然后很顺利的就把它拍了这个华视生活101。哇，原来他们这个生意手法卖得很快啊，那30分钟就可以卖很多，我就把它停掉了，因为那个不是我要的。我的初衷就是说可以帮助美容师啊，他们可以减少他的体力，然后增加一点收入。啊，如果像那个华视101他们卖啊，或是某个系统卖，那量很多，那他没有教育，我觉得教育非常的重要。其实我还是以教育来做一个推广，因为你光会一个工具，它只是一个东西，你要知道它为什么有用，所以用这个形而上的知识跟教育，那这个技术跟工具只是形而下，所以呢，形而下的东西就叫气嘛。对，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气。我是把这个道气相合，然后广被宣传，那成为我未来生命的一种事业，然后这样慢慢的帮助更多的人，这样。
所以就是说只是纯粹卖工具的电视购物那次的行销是非常成功，可是姚婷老师您觉得就是最好的一个工具它要搭配教学才是真正的成功，而且在这边你也发明出另外一套有关跟心念有关的教学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哦，因为我们用这个陶鞭在处理人体的穴位呢，它就是一种对肉身嘛，哈、哦，我们学佛的这个知识就叫肉身，这是物质嘛。但是呢，我们的身体里面、生命里面，它除了物质以外，它还有精神面。那精神面可能跟我们的情志的关系，那跟我们心理的这个转换很重要。其实我在过去的这些苦困也都是透过不断的觉察、觉知、转念。那么透过这个工具呢，我在调的时候，那不同的经络，那它是以内脏为命名的，那它相应的这些情志的问题呢，可能我们就要考虑到，因为中医就有一种情志治病的这个部分。其实那个东西有时候检查不出来，它可能是累积出来的，就是现在所流行的这些负能量，因为心跟脑是相关联的嘛，我们心想的东西跟脑，然后我们才会用我们的行为模式去做出来。我想这就是我在推广陶鞭跟经络记忆上面跟别人最大的差别。
所以你除了教技术之外，你还教他改变他的一个情绪，教他理出自己的头绪，还有他的觉察嘛，在您的整个教育体系里头。
对，
哇，这真的是很难能可贵的部分。所以你蛮坚持在你的教育体系里头。那跟你最久的学生跟了多久啊？
很久了咧，现在就是说一直都还有联络的，从1993年到现在都一直都还有联络啦，这些学生啦。但是我在社区大学，尤其是在这个近几年的社大同学大概六七年哦，上了这些课程哦，叫他们停止都没有一个要离开。因为他说每一次来的学员状况都不同。然后我大概每堂课跟他们带到不同的经络里面呢，就会谈到一些人生的哲学，那可能跟我的生命旅程、哦、吃过的各种这些看尽的也接触过的也转换跳脱出来，应该有很大的一个关系。这样
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学员的故事是让你刻骨铭心的？
哦，好的，有非常的多。其实呢，我举几个个案啦，齁，也是一般人最容易发生的。我这个学员他个案他头痛二十几年。他就跟我讲说他中药啊西药啊然后什么推拿通通都做过了，可是很痛。我后来就引导他，我说你应该是有除了你有外伤以外啦，他可能以前这边有被这样打过还是被撞碰过，我说有这样的这个外来的因素以外，应该是你内在有很重要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脑呢，这耳朵上面这地方有三焦经嘛，然后再来上一指还有这个胆经，那这里头呢它有大脑的这个回路，我们的那个记忆体在那个里面，所以他记忆的，后来我跟他个别聊，就是从小就很不受宠，然后呢可能结婚以后也没有很美满的这个婚姻生活啦，齁，还有孩子啊等等，所以那个内在里面的苦困啊一直就在他的脑袋里头。我后来引导他是说，因为中医他谈的面很宽呐、啊，它是全方位的东西嘛，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当然这些思维呢，跟他也很有关联。后来我就跟他这样摸摸他自己的这个痰中啊，这个诸气会痰中嘛。哦，原来他这里是很痛很痛，他是管全身的气能，我就叫他调整他的这个侧头部的这个经络，然后呢叫他用陶鞭呢一面做，就叫他要这个丢掉丢掉丢掉， 那个都是过去的过程，都是生命中给你最好的礼物。其实每一个人生命中的那些苦，他就是要成就你下一个美好，就是慢慢的引导他啊。后来他就照着这个方法慢慢做，当然我最后都还会教，因为编针灸要导引，还有这个按桥哈，编针灸按桥导引，这是中国医学的六大基本架构。我就是用陶编帮他梳理完了以后，再叫他做这个感恩导引，就谢谢这些过程。你脑袋里面就要去丢掉这些过程啊，哎，就他头就好了。
所以其实他
二十几年呢，
被疗愈的是心里面的痛。
对，那个伤痕哈，很不容易丢，那个就是。捆绑着就越绑越深。那当然另外也有很多的这个同学啦，手举不起来的呀，那我也会引导他们，你有没有外伤啊，有没有跌倒啊，像那个手也痛了十几二十年的嘞，因为我们的手上除非他有外伤，跟他的姿势，像现在山西非常的盛行嘛，大家用电脑工作啊，然后都往前啊，这个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肺经的经络啊，影响到心包经的经络啊，然后还要用心用脑啊，影响到心经的经络啊，再加上有的家庭主妇回来还要做啊，然后还有这个妈妈的手啊，那有时候她去运动啊，这个手腕也会出现问题，所以有的都没办法往后。那我也就透过这个中医的理论基础，因为我念中医内科嘛，那就把这个基础学里头的东西呢告知他们，阴阳表里的概念啊，脏象邪说啦，把这些理论基础给他，然后透过这个编陶编呢，然后把这个手上的这个手上阴手上阳的这个经络疏开以后，那仍然是要做这个感恩导引啊，就是谢谢这些过程，因为有的学员他不会一次就跟你道尽他的苦，所以老师就要个别在团体的上课当中，我们可能只能点说故事啊，说故事他会自己去对号，就对号入座，对，然后
过往，
对，然后事后，对，事后呢，他就会来找我，就像个案一样，就顾问，
疏通他的情绪，
对，把他里面的这些痛苦，啊，像这个手的有很多哈，他堵最厉害的可能就是在这个心包经的这个部分，心包经呢，它通到这个气啊，所以很多的乳房这边也会有问题的，也很多啊，所以呢，我都教他们你要去身体检查，然后你听听医师教你怎么处理，那但是呢，最主要就是你自己还是要每天关照，然后自我经络调理，调理完以后再做这个感恩。其实有时候学员哦，我看他好了以后都流眼泪，都感恩，都跟我抱着感恩哦，就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啦哈。这个是手的部分，那脚的部分也有啊，腰背的问题啊。其实我们膀胱经呢，它非常长，人体最长的这些经络。那会阻塞的部分可能就是在我们的尾骶的这一段，那这一段呢它会影响到整个坐骨，所以有些人可能就是坐骨不问题有问题嘛哈，然后他的这疼痛啊各种都出现。那其实上我们在分享呢，就是气通血才会顺，所以你要达到整个新陈代谢顺畅呢，其实梳理跟运动一样啊，其实我的两个基转就是物理学的力学原理啦，还有这个光电原理啦，就是非侵入性的这个方式呢，让他们自己可以去做到自我疗愈。那自我疗愈要自己跟自己对话，要诚实的面对自己。那通常他腰背的问题我都会问他，你除了姿势受伤以外，你要问问你的内在，你有什么恐惧吗？因为我当年就是恐惧。那恐惧哦，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肾脏，它就在这个腰背的这个部分嘛，所以我们的脏腑呢是非常了不起，24小时在帮我们运作，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情志的问题就产生了，然后你不断的累积，可能饮食啊睡眠啊有事情绝对会睡不好嘛，所以它整个神经系统可能也会受到阻碍， 哎，啊，经络也受到阻碍。
所以雅婷老师，你一路上发现就是大部分除了身体上的一个不适之外呢，其实情志是一个很大的导致人家不舒服的一个原因呐、啊。所以您在教育推广里头，除了技术、经络、穴位等等，您最主要也推广有关情志的部分。
对，情志的部分哈、啊，我是用中医的这个理论基础谈到情志，就是喜怒忧思悲惊恐的概念。事实上呢，我也经常听闻佛法啦。那佛法的启示哈，我想也非常的重要。那因为去短期出家嘛哈，星云大师他推的就是这个人间佛法。我觉得不管什么法，就是生活法，就是必须在吃喝拉撒的每一个过程里面，它都是值得我们去觉察。然后去修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生命会很积极，而且会充满希望。尤其当我明白这个人体经络跟这个脏象，还有整个阴阳平衡、身心平衡的这一块呢，去跟它做最有效益的连结呢，那在课程当中这样子推广，我们的这个学员回馈都非常的满意。然后有时候呢，就因为这样子分享呢，也会点醒他们，会触动到他的某个点，然后他就请他来做一个觉察。其实也不是都对方错，或是我们认知的人事物错，可能是我们所知有限的那个执着性。大部分人都很执着啦，
也是啊，因为不执着就没办法成就某一种工作。不过太过于执着，有时候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苦。今天我们真的很高兴能够邀请到雅婷老师。如果说对于雅婷老师的陶编有兴趣呢，在我们节目下方有相关的资讯可以供大家去做订阅。那我们最后还是谢谢雅婷老师，谢谢。
好，那如果对陶编的这个资讯想了解呢，可以直接到陶编的 FB 的这个粉丝页，或者是呢有这个个别的问题也可以在那里提出来，我们再共同分享，我们知道的都会不吝啬的跟大家告知。这样，
谢谢雅婷老师，谢谢。
谢谢老师，谢谢。